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是上课的时间了，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的学习。我是郑子平，您现在学习的科目是异端与极端。在上一课我们谈过了，耶稣基督与父神一样是独一的真神。主耶稣在降世成为人之前，在世界被创造以前，他已经与父神同在，有份参与创造。另外，主耶稣降生也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他在世上是完全的人，有人的性情，同时也是完全的神。虽然主耶稣已经离开世界升天了，但是圣经说主耶稣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今天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为王，仍然在教会中行走，监察教会。在上一次我们还没有讲解主耶稣在世上的救赎工作，在这一课里我会跟弟兄姊妹详细的讨论。耶稣的救恩是至为重要的真理，因为是关乎每一个人能否得到永生的问题。好些异端的问题都出现在救赎论这一方面，那究竟有哪些问题呢？有些异端他们说啊，单单相信耶稣不能得救，还需要加上某些好行为，他们不相信圣经因信称义的真理。还有的异端认为呢，历史中的耶稣、圣经中的耶稣不能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而是在末日再来的另一位耶稣才能救赎人类。这些都是非常荒谬的讲法。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圣经当中对救赎的教导吧。当我们思想救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一定需要主耶稣的救恩呢？因为这是与人类的罪恶有关的。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罪，那这句话怎么说呢？那些一出生就夭折的婴孩也有罪吗？要解释这些问题，我们先要来思想罪的问题，要探讨罪与救恩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罪的源头，罪是怎么样进入世界的。第二方面呢，我会讲解始祖犯罪对人类的影响，也就是亚当、夏娃所犯的罪带来的后果。第三方面，我会讲解主耶稣的救恩，解释基督受死的意义。好，我们看第一个方面，也就是罪是怎么样进入世界的呢？我们先来讨论罪的根源。根据圣经来记载啊，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就是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可以说神是人类天上的阿爸父，神非常爱他所创造的人类，甚至赐给人类有自由的意志，人可以选择听从神的话语，或者是叛逆神，不听从神的吩咐。在始祖亚当和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呢，人性可以说是本来是善的，因为人拥有神的形象，神是圣洁、慈爱和公义的。但是创世纪第三章记述了人类始祖悖逆神，受撒旦的引诱，吃了神所禁止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为什么不肯听从神的吩咐，反叛神呢？人类犯罪的主要原因就是人要脱离神，不肯接受神的治理，要由自己去处理和掌管一切，要按自己的主见去行事，自己做王，让自己变成了神，这就是罪的开始。因此亚当犯罪之后，罪就进入了世界。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的上半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的上半节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经文中提及的一人就是一个人，指的是始祖亚当。由于他犯罪，罪就进入了世界， 从此之后，全人类都受到始祖犯罪的影响。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始祖犯罪而受到了牵连，无一幸免。所以第二方面，我们要讨论始祖犯罪对全人类的影响。我刚才提及过，在始祖犯罪之前，人性本来都像神一样善良的，但是人犯罪以后直接承受的影响，那就是死亡。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另外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更说明了全人类都是受始祖犯罪所牵连的。我们看罗马书五章十四节经文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从亚当起到摩西颁下律法之前，有些人本身没有犯过亚当所犯的罪，而且在还没有摩西律法的时候也没有触犯这律法的罪，可是死确实临到了众人。那为什么其他人都与亚当一样同受死亡的刑罚呢？就是因为众人是亚当的后裔，都是连于亚当的，那众人都在亚当里边有份承担因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有人会说啊，这样的道理太不公平，太不合理了，我们的始祖犯罪，为什么我们要跟他一同承受罪恶所带来的结果呢？弟兄姊妹，请你思想一下，假如一个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她十分任性，又放纵自己犯罪吸毒，吸食毒品，你可以想象一下，她生下来的小孩子会是怎么样的呢？根据医生的研究，一个染上毒瘾的母亲，她的婴孩一生起来就染有毒瘾，是母亲遗传给她的。虽然她没有犯罪做错事，但是无可避免的要承受由母亲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因为人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关系网当中，人的罪是彼此牵连的。亚当是我们人类的祖先，因着他所犯的罪，他的后裔就要承受从他而来的恶果。正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所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人犯罪做了罪的奴仆，结局就是死亡。我们看到，当罪恶进入世界之后，人类要面对死亡的惩罚。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始祖犯罪给人类的第二个影响，就是人性的改变。我刚才说过，在亚当犯罪之前，人拥有神的形象，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成的。但是在始祖犯罪之后，人性就不再是善的了，相反，人性是倾向于恶的。人受到亚当的影响，生下来就有罪恶的性情，有一种犯罪的意向或者是性情。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相信人生下来就有原罪。原罪是什么意思呢？原罪这个名词并非圣经本身的用语，在圣经当中也没有出现过，是后来的人根据圣经罗马书五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归纳出来的教义和神学的术语，是从圣经的经文当中归纳出来的。原罪这个教义是指罪在人世当中的普遍性，人有着罪性，也是身不由己无可避免的犯罪。有很多异端或者是极端的道理都否定了原罪，他们认为要小孩子长大到了少年阶段，受环境或其他人影响才会犯罪。可以肯定的说，这样的道理是不符合真理的。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由于亚当犯罪还有堕落之后， 使人性和人的生活陷入在一个罪恶的状态当中，而且不能自拔。人性败坏，绝对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罪恶的性情的。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五十一篇第五节是著名的大卫王所写的诗篇。大卫深深体会人生起来就有罪的本性。经文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另外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形容人的光景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为什么人会落在这样身不由己的光景当中呢？那是因为自亚当以来，世人都活在罪的天罗地网中。始祖犯罪给人类的影响，除了叫人承受死亡的惩罚和人性改变了有犯罪的性情之外，还有第三个影响，就是人与父神的关系破裂了。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神与人建立了一个和谐的友善相爱的关系。当人违背神的旨意和命令犯罪以后，人与神的关系就成为了对立，不和谐，甚至成为了敌人。创世纪说，亚当的罪行被神揭发以后，亚当不但没有立刻悔改，反而推卸责任，说是夏娃引诱他犯罪的。人与神的关系不再和谐了，神把亚当夏娃逐出了伊甸园，不能再面对面的跟神一起生活，与神隔绝了。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神怕他们在伊甸园里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永远活着，因为一生活在罪中的人若然永远不死，乃是永远的痛苦。所以神要驱逐他们离开伊甸园，这是属灵的死亡。虽然人犯罪被逐出伊甸园，神仍然眷顾人，但是从此之后，人与神的关系已经大不如前了。不单指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由于人的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此也不和谐，杀人、欺骗、争竞、嫉妒、奸淫等等的罪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迫害。神的属性是圣洁的，神绝对不能够容忍罪恶，又怎能与满有罪污的人相交呢？除非人的罪被洁净了。在旧约当中，神向摩西颁布律法，设立赎罪祭，人要不断地为自己的罪献上指定的牲畜作为赎罪祭。被杀的牲畜，他们的血有赎罪的功效。在利未记十七章第十一节，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神启示说，活物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在旧约的律法里，虽然神定动物的血为祭物，人每年都要献上，因为动物血本身是有限的。新约希伯来书很清楚地解释了旧约时代献祭的意义。听我把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到四节，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三到四节的经文为您读出来。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很明显，生祭的血不能够洁净人的罪，原本是叫人谦卑省察自己的罪，有知罪悔罪的心，寻求神的赦免。唯有基督耶稣的宝血 才能真正洁净人的罪污，使人得到赦免。这是我最后要讲的第四部分，就是基督的救恩了。在讲到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犯罪，也没有办法可以除去自己的罪孽。耶稣给我们成就的救恩，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有些人说，单单相信耶稣是不足够的，还要有好行为、善行才可以得救。弟兄姊妹啊，善行可以减去或者抵消我们的罪行吗？请您计算一下这一条算术，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六个苹果可以减去两个梨子吗？你计算出答案没有呢？六个苹果绝对不能减去两个梨子，因为它们的单位不同，不能相减，这是小学生也会计算的数学的题目。那我们的善行是绝对不能够除去我们的恶行的，能够叫我们得到神的赦免的。神主动来寻找罪人，神没有丢弃他所创造的人，神仍然爱世人，他又为人预备了救恩。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是主耶稣亲口所说的话，主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啊，不是人寻找神，因为人迷失在罪里，根本就无法凭着自己去寻找神，除非神亲自来寻找人。所以呢，救恩是神无条件赐给人的，不但是无条件赐给人，更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备了的这个救恩。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已经预言女人的后裔耶稣将来要胜过撒旦的权势。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同样预言了耶稣要来担当我们的罪孽。那这个救赎的计划在创世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主耶稣是怎么样完成这个救恩的呢？基督耶稣是神为人预备的拯救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救法。我刚才曾经提过，人类犯罪带来死亡的刑罚，那人如何能够逃脱这个刑罚呢？除非另外有人替我们承受这个惩罚，正如法官判犯人要交纳罚款，除非另外有人替犯人来付交这个罚款，这个人才可以免受惩罚。主耶稣来就是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得称为义。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很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救赎这个字的原意是用钱把一个人赎回来的意思，就好像一个奴隶要为他付出一笔金钱或者一点补偿才能够把他买赎回来，恢复他的自由。所以救赎带有恢复还原的意思。那为什么一定要耶稣来代替我们受罚呢？上一课我们讲过，主耶稣是完全的人，同样也是完全的神。圣经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的，犹太人却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孽，叫我们恢复圣洁的身份，被神称为义。假如一个人是有罪的，他代替另外一个犯罪的人受惩罚，我们会认为这个人不配去代替其他人受惩罚，因为他本身是有罪的，也应该受惩罚。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犯过罪，既然代替我们受责罚，所以主耶稣的救赎是极有功效的，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的，只有耶稣可以救赎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二章21-22节，彼得前书二章21-22节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我们清楚知道耶稣来是要担当人的罪，只有他才有资格担当我们的过犯。如果今天有人对你说，你不用相信这位救赎我们的耶稣，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叫你的罪得赦免，有另外的一位耶稣，不是救赎我们的耶稣，也可以叫你得永生，那你就千万不要相信，这一定不是真理。以弗所书说明了耶稣是为全人类死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神已经为全人类预备了救恩，这个救恩不单是白白赐下的，同时也是为每一个人而设立的。这救恩必须要流血，因为我们本来要面对死亡的惩罚，但是主耶稣以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叫我们不用面对永远的死亡，是耶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而这救恩一次已经完成了救赎，不需要再加添任何的方法来成就救恩了。这赎罪祭是永远有功效的，正如希伯来书第10:12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什么是永远的赎罪祭呢？就是基督的救赎永远有功效，只要人接受神的拯救，就可以得着永生。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全人类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父神所创造的，神的救赎是为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而设立的，只要人接受主耶稣的救赎，就可以得救。在罗马书第10:9，罗马书10:9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只要人相信主耶稣是神，他为我们的罪受罚救赎我们，我们就必得救，得着永远的生命。好了，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基督救恩为我们成就的三项工作。第一，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基督为我们死，目的是叫我们的罪得赦免，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人从此就不再被定罪，有属于神的新生命。第二，在始祖犯罪的时候，人与父神的关系破裂了，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与父神之间的中保，他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使我们与神和好，恢复亲密的关系，随时可以借着主耶稣到父神那里去。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的第2:14-18，以弗所书2:14-18。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恩的第三点，就是耶稣为我们成就救恩，不单叫我们与神和好，更叫我们与自己和好，又与人和好。我们不用再背负罪担，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可以遵守主耶稣的吩咐，爱人如己，接受主的托付，把和好的福音传给人。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5:18-21，哥林多后书5:18-21。好了，圣经当中关乎耶稣救恩的教训都扼要的跟您讲过了，现在我们要 重温一下今天的内容。创世纪告诉我们，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罪带给人类的影响有三个方面，首先就是叫人受到犯罪带来的刑罚，死亡。第二，因着始祖犯罪，他的后裔也受到牵连，从此呢，人与神的关系也就破裂了。第三点，本来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的，但是人犯罪之后，人的性情就败坏了，充满了犯罪的倾向。那人怎么样能够恢复原来良善的本性呢？人怎么样可以重新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呢？唯有靠着主耶稣这位中保。他没有犯罪，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只有他有资格替我们的过犯承担死亡的惩罚。我们的罪被主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就不再被定罪。这救赎计划在创世之先，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是一次过永远有效的，叫我们借着耶稣得以与神和好，也因着神的怜悯和慈爱与自己与别人和好。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为全人类付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耶稣的救赎。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小心传讲神的救恩。假如我们传讲错误的信息，别人不能够认识主耶稣，他们得不着神所赐的永生，这样的罪我们可担当不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在课堂结束之前呢，我要提醒您，我已经为您预备了异端与极端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向郑子明索取。您把信就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写给我郑子明收就可以了。那如果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疑问，也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我已经讲过基督论和耶稣救赎的工作，下一次呢，我们会讨论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三位圣灵，希望您预备好时间，留意收听。好，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您。